彼得前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一至三节勉励信徒在神家要做爱慕灵奶的婴孩，这个劝勉包括两个部分：一、洁净心思。第一节可译为：所以要除去一切恶毒、一切诡诈、虚伪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里面有了新的生命，就当顺服主的道，立志与过去的罪恶断绝关系。一切恶毒、一切诡诈、虚伪、嫉妒，都是内心的心思意念；一切毁谤的话，都是外面的表现。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但不少人的难处是，无论怎样努力除去，时候一到，机会一来，就会被打回原形，固态复萌。二、爱慕灵奶。第二节可译为：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好叫你们靠它长大，进入救恩。纯净原文与诡诈谐音，形成对比。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将灵粮分成奶和干粮，但彼得并没有这种区分。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用婴孩比喻幼稚，但彼得却用出生婴孩来比喻爱慕灵奶的态度。当重生者洁净了污秽的心思意念以后，就会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借着圣经使灵命逐渐成长成熟，进入救恩的最终成就。但不少人的难处是，无论怎样努力爱慕，对神的话语还是没有胃口，提不起精神，所以总是不能成熟。第三节可译为：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，引自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。美善原文与基督谐音，是双关语。信徒在重生时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，所以自然会渴慕多吃灵奶，而一个对灵奶提不起兴趣的人，里面的生命是可疑的。因此，一个对神的话语没有胃口的人，必须重新回到福音的起点，真正品尝主恩的滋味，确定自己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，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这是不能坏的种子。而不少人所信的福音可能是信耶稣得永生，这是能坏的种子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们往往内心并不真正厌恶自己，所以认罪常常是避重就轻，弃车保帅，付出的都是容易的、多余的、假冒的代价，结果成了诡诈到自己都无法识透的信徒。在人的眼中，一个属灵人的表现是：一、天天寻求神，乐意明白神的道；二、认真行义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；三、常常祷告，向神求问公义的判语；四、与神关系亲密，喜悦亲近神。但是一旦神的恩典没有按照人所预期的时间和方式出现，这些貌似属灵的人就会问：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神的回答是：看哪，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 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。诡诈者在利益面前最诚实，又说，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诡诈者在肉体面前也最诚实。人无法依靠肉体除去诡诈，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，因为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神会像管教雅各一样兴起百般的试炼来对付我们的诡诈，造就嘴唇的果子，让我们能不怀诡诈地揭开内心的遮羞布，勇敢地直面自己的丑陋。这样彻底的认罪，证明我们里面已经有了神所赐的新心、心灵，所以就真正厌恶自己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主乃是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四至十节勉励信徒在神家要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劝勉的内容从个人转到教会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。 A. 基督是活石， B. 教会是灵宫。 A1.基督的身份， B1 教会的使命。第四节宣告基督的身份，可译为主是活石，虽然被人弃绝，却是神所拣选、所珍贵的。彼得从婴孩说到活石，可能是因为希伯来语的石头和子孙谐音是双关语。主耶稣是活石，不但自己就是生命，而且可以赐人生命，与基督有关的永活的盼望、永活长存的道都是永恒的。主耶稣曾经引用诗篇118篇22节，宣告自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世人不认识他、排斥他，但他却是神所拣选、所珍贵的。因此被世界弃绝的信徒也当知道，虽然自己和基督一样被世界排斥，但也和基督一样是神所拣选、所珍贵的。到他面前来就是亲近主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就是守节心清、不向虚妄、起誓不怀诡诈的人。信徒只有除去内心的诡诈，才有可能亲近主。第五节宣告教会的使命，可译为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。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被毁，犹太祭司还在献祭，但圣灵却启示，只有灵宫才是神居住的地方。宫原文可被译为房子、家、殿。灵宫是双关语，既是属灵的殿，也是神的家。圣洁的祭司原文是单数，表明蒙召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，身份是圣洁的祭司，在地上承担祭司的使命。当信徒到活石面前与主亲近的时候，就会越来越像主，也就像活石。同样，虽然被人弃绝，却是神所拣选、所珍贵的，得以被建造成为灵宫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。每个信徒都要在这属灵的殿里侍奉，在不信的世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中保耶稣基督直接来到神面前，献上蒙神悦纳的生命、侍奉、颂赞、善行和祷告。信徒对世界的使命和见证，与世界对自己的态度无关， 完全是根据基督和神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。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六至八节运用了犹太拉比米大士解经常用的串珠原则，把有相同或相似关键字词组的经文联系在一起，用来解释基督的身份。第六节引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，古代中东人在建造房屋安放根基时，先在最外角安置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作为建筑物底部转角处的基石，用以连接墙垣，支持和稳定整个建筑物。基督就是教会的房角石，比喻基督是建造教会和联络全体的基准。他为教会定界，所有的信徒都必须借着与他的关系，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地位和用途。神的心意不但要借着基督耶稣拯救我们，而且要借着他建造我们。救恩的目的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不能只重视救恩，不重视建造，只关心个人，不关心教会。安放在西安，表明神的这项新工程要取代耶路撒冷物质的圣殿。信靠他的人，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基督这块房角石上的人，他们必不至于羞愧，终将得着神在基督里应许的救恩和荣耀。第七节引自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，第八节引自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至十五节，指出基督对于两种人不同的影响。一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被正面回应的信徒引以为荣，得以分享他的尊贵。二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不但会让负面回应的不信者大跌眼镜，而且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八节后半部分可译为，他们绊跌，因为不顺从这道，这也是预定的。预定原文和安放是同一个词，表明基督的救赎和不信者的拒绝都在神的计划之中，也在神的管理之下，信徒的受苦也并非意外。一，神以他的主权安放了房角石基督，并且给人选择的自由，也以他的主权预定了选择的后果。弃绝这道的结果就是走向灭亡，因为所有不顺从这道的人都将面对这道的审判，这是一个已经预定的属灵法则。二，预定原文动词是第三人称复数，表明神不但预定了属灵的法则，而且那些绊跌的人也被预定了，因为人的天性都是不顺从这道的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所以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一些不配的人顺从这道，而当神预定拣选一些信徒的同时，意味着同时预定了因为不顺从这道而绊跌的人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九至十节是引用旧约，揭示教会的使命。信徒与那些预定半跌的悖逆者不同，教会的身份和使命是：一、被拣选的族类，引自以赛亚书43:20，原文是单数。新约教会已经成为一个属灵的新民族，与旧约的选民以色列人一同有份于神的祝福。二、有君尊的祭司，引自70:1出埃及记19:6，原文是单数，原本是神对旧约选民的应许，现在也适用于新约的教会。教会是有君尊的祭司的群体，君尊表明身份和职任的尊贵，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神国的万王之王，将来也要与他一同作王。三、圣洁的国度，引自70:1出埃及记19:6，原文是单数，原本是神对旧约选民的应许，现在也适用于新约的教会。圣洁指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国度指神掌权的范围。四、属神的子民，引自出埃及记19:5，以赛亚书43:21，原本是神对旧约选民的应许，现在也适用于新约的教会。教会是被基督买赎的属神的产业，接受神的管理、保护和养育，每个信徒都应当顺服他。神拣选信徒归自己所有，目的是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作为有君尊的祭司，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侍奉神，以言行见证神的救恩，以生活彰显神的性情。因为神说，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但是信徒的诡诈常常是：一、对自己的黑暗轻描淡写，只宣扬自己为神做了什么；二、一面宣扬奇妙光明，一面仍在黑暗里行；三、宣扬的不是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，而是别的什么。第十节引用了何西阿书2:23，表明神的美德就是：过去外邦人在黑暗中与神为敌，算不得子民，也没有资格蒙连续，现在他却用恩典照我们入奇妙光明，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使我们做了神的子民，蒙了连续。因此信徒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珍惜这个新身份，活出这个新身份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2:11-3:7的主题是在世上的生活，与5:1-7在教会的生活前后呼应。信徒是属神的子民，但又是在地上的寄居者、百姓、奴仆、妻子和丈夫，该怎样在世人面前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？为此，彼得从5方面具体教导信徒活出合乎身份的生活，包括：一、对寄居者的命令；二、作为百姓的生活；三、作为仆人的生活；四、 作为妻子的生活，五，作为丈夫的生活。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这是提醒每一个信徒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不应该随从世界，留恋世界，生活的一切都应该面向天上更美的家乡，盼望天上的基业。彼得首先向寄居者们发出两条命令，一，消极的命令，要禁戒肉体的私欲。信徒的客旅生活应当入世而不属世，虽然在世上寄居，但却不与世界同流合污。这条命令表明，我们并非不能控制肉体的私欲，而是既可以被自己纵容，也可以靠圣灵约束。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因此，我们将来要在基督台前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禁戒执意是不断控制自己不做某事。肉体的私欲是神留在每个信徒身上的刺，一生与灵魂征战，好让我们不敢懈怠，紧紧抓住神。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一不警醒，肉体就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。二，积极的命令，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信徒的客旅生活应当出世而不厌世，既然在世上寄居，就有责任向世人做见证，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的外邦人指所有不信者，包括不信的犹太人。虽然许多不信者误解甚至恨恶信徒，毁谤他们是作恶的，但事实胜于雄辩，凡是神所预定但暂时不信的人，迟早会因着看见信徒的好行为而信主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鉴察也可译为眷顾，而未蒙拣选的人，就是在大灾难中也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神。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十三至十七节是寄居者作为百姓的生活。一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每一个政权的存在都仰赖神的允许，地上的权柄不过是表明神的权柄。所以做百姓的信徒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无论是自称神明的在上的君王，还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人的制度无论形式是民主共和，还是专制独裁，无论成因是选举任命，还是政变侵略，无论信仰是敬虔顺服，还是抵挡悖逆，若没有神的允许，没有一个能够存在。二，信徒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动机不是逃避惩罚，也不是苟且偷生，而是为主的缘故，照着主的榜样，顺服允许这权柄存在的神。但是，当人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时，我们在行为上便不能顺从，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但在态度上还是要顺服。没有一种人的制度是完美的，人类堕落以后，时间有限，资源不足，欲望却无穷。无论是自由民主、独裁威权、人道平等，还是 低碳环保都要有人付出代价，不可能皆大欢喜。对于一部分人有利的好制度，往往是对另一部分人不利的坏制度。因此，神要我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并不是因为那制度公义公平，而是要借着人的制度，让我们学习禁戒肉体的私欲。但是，肉体的生命总是不甘心束手待毙，所以不肯顺服的人总会找出表面无私、实际自我的理由，借着自由掩盖恶毒。因为人性总是竭力表现具备那些自己最缺乏的东西，同时竭力掩饰想要那些装作不在意的东西。三，彼得劝勉信徒顺服掌权者，并非因为当时的政权善待教会，或者能正常的罚恶赏善，而是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实际上，正是犹太公会和罗马帝国两大权柄合作，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奴隶制，没有民主、自由和人权。在位的凯撒尼禄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暴君，死后甚至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人民公敌，施以除异咒诅。彼得写完本信之后大约一两年，尼禄残害基督徒，保罗和彼得都在此期间殉道。此后250年间，罗马帝国对教会有十次大逼迫，但教会始终遵守使徒教导，没有用血气对付血气。最后，温柔的教会徒手征服了罗马帝国。因为在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之上的，是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四，信徒顺服掌权者，并不是否定基督徒的自由，而是因为自己已经被主买赎，做神的仆人，而不是做人的奴仆，所以可以不受肉体和罪的捆绑，做了义的奴仆，自由地顺服神的旨意行善。因此，他们不是被人强迫，而是自由地选择顺服人的一切制度。因为信徒为主做见证的方法，不是为主反抗人的制度，而是为主顺服人的一切制度。基督的精兵不是打破制度，而是攻破人心。信徒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不是依靠好制度，而是依靠神，向世界做尊敬众人、亲爱教中的弟兄、敬畏神、尊敬君王的见证。尊敬众人是我们对所有不信者的态度，亲爱教中的弟兄是对信徒的态度，我们对于不信的君王和众人同样尊敬，唯独向神要献上最高的敬畏。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18-25节是寄居者作为仆人的生活。仆人原文指奴隶或料理家务之佣人，被看为主人家庭中的成员，相当于没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雇员。他们也领工资，并能在服务一段时期后赎回自由。在新约时代，罗马城和意大利大约有 85%-90% 的居民都是奴隶或奴隶出身。罗马帝国有大约1/4到1/3人口都是奴隶。因此，在初期教会中，仆人和奴隶的比例很高，他们社会地位低下，经常无故受罚受苦。但是，彼得却劝勉他们要活出新身份的样式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，并且提出两个理由。一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做仆人的信徒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是因为害怕受罚，也不是因为主人善良温和，而是为了讨神喜悦，行事为人与神的子民的身份相称。敬畏指对主人的敬畏。信徒若只是忍受冤屈的苦楚，并不能讨神喜悦，只有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顺服神的旨意，才是可喜爱的。因为这样的忍受才是把自己交托给神，能忍受一切不公平的待遇，毫无怨恨、自怜或失望。信徒若只是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也不能讨神喜悦。只有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才是可喜爱的。因为这样的行为忍耐，才能彰显出神的恩典。二，这是在忠心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，表明我们蒙召就是为了效法基督。因行善受苦是基督背过的十字架，也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，好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22节引自以赛亚书53:9，表明基督无论是受难前还是受难时都没有犯罪，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全然无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23节引自以赛亚书53:7，24节引自以赛亚书53:4-5，25节引自以赛亚书53:6。基督是以顺服回应冤屈的完美榜样，他默然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，把自己完全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从罪的刑罚和权势中得释放，并且为他而活。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医治是过去式，也就是成为每一个信徒的救恩。过去彼得体贴人的意思，曾劝主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难，如今彼得却鼓励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，因为他已经认识到我们蒙召原是为此。人的天性是坚持权力，得理不饶人， 一定要搞清楚凭什么、为什么。基督的教宗却是不讲权力，只讲顺服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彼得并没有教导如何宣泄怒气、心理治疗，也没叫人呼吸冥想、忍气吞声，而是要我们像基督一样，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或伸冤或赦免，都在于神。因为信徒都是属神的子民，基督不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，成就了救恩，而且始终保护和牧养，把自己交给灵魂的牧人监督的信徒，让我们可以放心地因行善受苦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